一转眼呢，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度过了28个年头。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在台北特别为您邀请到当年亲历六四的见证人。那么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东尼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那么大家如前所述呢，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六四28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了，所以我们在台北特别请到了当年亲身参与其中，那么也一直在为这个六四事件发生的王丹教授到节目当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还有在华府的吴大哥和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王丹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再把现场交给东尼。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王丹教授来到海峡论坛。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很高兴为您介绍到的是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顾问乌和一博士，他年年参加今年六四的活动。乌博士，欢迎您。
东宁博弈好，王丹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六四28周年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六四28周年的心得和看法。那么在请王丹教授带我们回顾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一些细节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当年的画面。
1989年4月16日，上万名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悼念于15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胡生前主张政治改革和反腐败，学生们以哀悼之名，针对政府提出了多项改革要求。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超过10万名大学生在大会堂外及中南海前静坐示威。3名学生代表求见总理李鹏，未得回应。
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其他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声称这次学生运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社论激怒学生，并引起各地更多示威。
4月27日，大约20万名学生不理会官方威胁，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沿途突破了多道军警封锁线，受到大批民众的支持。次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提出了与政府直接对话等7项要求。
5月4日，10多万名学生借着五四运动70周年游行至天安门。同一天，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
5月13日，学生领袖王丹带领数百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把抗议行动升级。
好的，刚刚看到的画面，就请王丹教授来我们谈谈您的回忆，还有对六四的见证。
我想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在整个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基本上3线、2线、1线的这种大中小城市都有相关的示威和游行，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啊，那六四这个事情，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回顾，就是要把89民运跟六四镇压区别开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画面，都是89民运，都是当时的中国人表达对民主的追求。可是呢，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六四镇压，就是北京当局啊，中共当局针对人民的这种诉求，结果用血腥镇压的方式来进行。那么是六四镇压而不是89民运导致了中国向一个更现代、更文明、更民主社会的一个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也是一个历史的伤口。那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的悲剧，只有把这个悲剧这一页掀开翻过去，让六四能够真正得到翻案和平反，中国才会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好的，是的，不能忘记历史的伤口。那么接下来也继续透过珍贵的历史画面，带大家一起回到28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一起来听一听子弹声是如何划破夜空的宁静。
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6月4日凌晨1点，解放军陆续抵达天安门广场待命。这时还有上千名抗议学生仍在广场上。凌晨4点，学生领袖封从德通过口头表决的方式组织广场最后撤离，避免更大牺牲。
6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将民主示威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中国其他地方爆发了抗议镇压的示威游行。
虽然这时军队已经控制天安门广场，不过西方媒体所拍摄和录制的一名男子只身于长安街阻挡坦克行进的影像引起世界各地的轰动，并且被视为整个六四事件标志性的画面之一。
美国和欧洲各国同声谴责六四镇压，陆续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但是中国政府则开始通缉一批学运领袖、工运领袖和知识分子，并在各地逮捕了大批参加示威的人士。
6月24日，当局正式宣布罢免赵紫阳职务，江泽民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六四事件实际伤亡人数仍然存在很大争议，由丁子霖和张先玲等在六四事件中丧失子女的人们共同创办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在2011年8月提出确认于该事件中丧生的202名死者名称。
如今中国政府禁止有关六四事件的讨论，并采取措施阻止或者审查相关资讯。同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和男子只身阻挡坦克车的画面已经跨越国界，成为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永恒象征。
好的，王丹教授，刚才我们听到了28年前那个晚上子弹的声音，还有看到了这个您在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通气被通气的画面，还有最后当然就是最经典的这个坦克人的画面，谈一谈你看到这些画面的心情，还有回忆一些当年的细节，还有后来的经历好吗？王丹教授。
89年的时候，政府开枪的时候我不在现场，当时我在北京大学主持这个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当然广场上发生的还有长安街上发生的这种残酷的血腥的屠杀行为，当然我们后来有充分的证据，我也听到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啊。那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打破了我们一代人的幻想，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当初走上街头还是因为对中共有一定的幻想的啊，所以才会走上街头。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不会走上街头，反倒说明他们对今天这个政府是没有任何的信任和幻想的。所以这个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当然精神上心灵上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哈。它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造成很深刻的影响，比如说在所谓的中国模式问题上啊，我觉得中国模式就是从1989年开始形成的。这个模式就是只关心经济，不能关心政治等等哈。所以它形塑了以后未来中国的发展。那我觉得六四呢，这件事情它不仅是历史啊，它还在继续啊，今天还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发挥着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其实还是未来，在未来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我相信是不可能绕过六四这个问题的。换句话说，不处理六四问题，中国无法开启一个政治新局。所以我们今年纪念六四，但是我要强调说，我们纪念的是历史，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它现在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的影响，以及未来在中国政治转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好的，王丹教授，稍后我们也会持续请您来介绍这方面的一些讨论的深入的话题。不过华盛顿现场的吴和一博士，我知道您年年都参加六四的纪念活动，就像王丹教授刚刚提到，这不只是历史，是持续进行式，而且还攸关着中共的未来。不过在请教您的心情跟感想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昨天6月3号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也有一场烛光纪念晚会，通过画面来听一听魏金生先生还有夏一良教授的发言。
直播我们每年都在这儿举行这个纪念活动，很多人经常来问我说，你们搞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一定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呢？我们做给全世界的老百姓和全国老百姓看，就是那个日子我们大家并没有忘记，那个日子里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 为了中国的进步，为了中国的自由和民主，为了所有老百姓世世代代能过上好日子，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那个英勇，那个纪律性，都是全世界都罕见的。大家也经常可以看到很多这个，
但是我们今天呢，需要让14亿中国人更多的了解真相，因为很多80后、90后的孩子们，当他们来到西方世界的时候，他们才第一次听说了有六四屠杀这回事儿，所以这个呢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方面。现在14亿中国人中能够提及六四的，或者还记住六四这件事情，并且为六四这些方面的民主方向去努力的人微乎其微。所以我想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一次一次的，就是说要传承六四的精神，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吹响集结号，不管这个集结号被多少人所接纳，我们要继续的吹响集结号，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追求宪政民主自由的行列之中。我们每一个人，
好的，吴和一博士，昨天晚上你也跟这个魏金生先生还有夏一良教授在同一个这个纪念晚会的现场，谈谈你的心情，还有为什么您坚持了28年？
好的，我1989年6月3号在台湾，这个国民党开这个山东全会，当时我上台非常语气非常激昂的说，美国总统都支持天安门的民主运动，为什么国民党不发声不表示支持？我这次国民党一个很大的耻辱。等到我回到旅馆，6月3号晚上，坦克车机枪就压过去了。所以我6月4号到中山楼的时候，阳明山，国民党的秘书长宋楚瑜说：“吴和一，你昨天批评的最厉害，我就请你作为国民党招待记者会的发言人之一。另外一个就是研考会的主委和国民党副秘书长马英九，所以我们两个人代表国民党呢，参加记者会，要如何的声援大陆民主运动。从那以后，过去26次、27次。”有3次呢，我是回到台北参加王丹教授的这个六四纪念会，其他23次呢，我每次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面前做主要的发言人之一。所以我的感想啊，有悲，很复杂，有悲伤，有感念，有振奋，有期望。悲伤当然是像王丹讲的，这个这么多的年轻人牺牲了啊，感念是他们这样奋斗这样的这志气啊，非常感念他们。当然我也非常振奋，就像昨天的这个来参加了很多自动发言的，都是20多岁年轻人，刚到美国来后来半年或来一个月，终于翻墙从 Google search 知道六四真相，所以他到大会场说，哎呀，这个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我才知道我要多少要为民主奋斗。所以这是振奋，就是说有新奇的很多年轻人呢，了解事情以后开始讲。当然我也期许六四是一个现代进行式，那么中共绝对不可能绕过这个圈子做转型正义。所以呢，大陆的民主化以六四纪念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象征的起点。
好的，谢谢吴和一博士。那么刚刚提到的这个纪念活动，当然除了香港还有华盛顿之外，在台湾也有纪念活动。那么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也在今天6月4号发表了他的六四感言。蔡英文强调，两岸之间最大的距离就是民主与自由。他还说，六四不应该是一个敏感词，台湾愿意和对岸分享民主转型的经验。他相信中国大陆可以缩短民主改革时的阵痛，如果借由台湾的经验的话。蔡英文还说，民主的路上有人先到有人晚到，但终究会到。他也借由六四这一天再次呼吁北京要早日释放李明哲。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东宁刚刚为我们简单的浓缩了蔡总统这个整篇纪念六四谈话的几个重点。那么再复述一遍，就是包括第一点，呼吁北京当局要以开放的态度来面对六四。第二点，仍然呼吁中国大陆要民主转型。像刚刚东宁所说的，中国大陆可以缩短民主改革的阵痛，在民主的路上有人先到有人晚到，但终究会到。那么第三点呢，蔡总统首次对公开的呼吁北京当局对于李明哲事件呢，要用文明的方式谨慎处理对待，让李明哲早日平安返家。 那么刚刚王丹教授在这个纪念会中赶过来您也对这个蔡总统的这个发言发表了一些意见，那么很多媒体已经及时的发出去了，他们主要的一些摘录是说您感对于蔡总统的这发言感到感谢感动，但是您觉得更要有行动。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您也觉得台湾方面不要只向对岸的政府喊话，可不可以请您进一步来阐述这些论点。
是蔡总统今天在脸书上发言，我当然有仔细的读过哈，所以我有三点感想。第一点，当然我很感念蔡总统愿意表达对六四的这种关切，那么也愿意表达对中国民主化的这种期待和期许，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啊。台湾本来就是应该去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蔡总统这种公开的这种发言，我对他也表示感谢。当然第二点呢，我觉得虽然我很感谢蔡总统对中国民主化的支持哈，但是我还是希望台湾政府哈，或者台湾的民间各种力量哈，能够用更具体的一些行动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去用具体行动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发展。那么如果仅仅是每年到了六四就是发一个感言而没有具体行动的话，我觉得其实也不能达到真正纪念的这种意义。那么第三点来讲，蔡总统整个的发言哈，我认为唯一的一个就是我有不同看法的是说，他整个的发言的基调是面向中共政府。那当然作为两岸之间的政府哈，向对方政府喊话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认为对中共政府啊去喊话，要求说希望他们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平反六四，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对牛弹琴。对方根本不会去听得进去的。相反，如果蔡总统能够撇开中国政府，直接面向中国人民，他的讲话比如说是完全告中国人民书表达台湾总统和台湾政府对中国民主化的这种高度期待和支持，我想那个效果其实会来得更好一些。
嗯哼，好的，谢谢王丹教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吴和一博士。那么您对于蔡总统他这一次这个关于六四的一些发言，您的评论是什么呢？
基本上他四平八稳了，对大陆的这个关心，但是我非常同意王丹教授所讲的，台湾应该有实际行动啊。能够支持，不管从网络方面，从报纸的宣传方面都要啊。那么更重要，让大陆的年轻人到台湾观光的啊，到台湾旅行的，做台湾来做研究的，那么中华民国的国民跟政府单位呢，更要对这些来的到台湾人呢，多阐述一下这个六四的情况、民主的理念，让这个情况散播下去啊。只有民间多了解了，把这个气候酝酿成功了，才能够突破中共的这个关口呢，才能产生民主呢，能慢慢能够或实行。那当然我在这里再提一下，马英九每年也关怀六四，那马英九昨天也在脸书讲了话，马英九特别讲到了哈，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啊。他也讲到了蒋经国是威权统治下，他反而解放了威权，走向民主啊，这是很好的成功例子。那邓小平1985年说让一个大陆一个地方富起来，然后这是大陆现在经济蓬勃发展，所以这两个都是一个很好例子。所以马英九建议呢，希望大陆呢也能够像蒋经国一样，能够说把这个解放这个专制政权呢，那么有所突变，当然也是要民间的酝酿，要一起促成。所以这个蔡英文、马英九讲话都值得大家注意。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也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好。宁夏高先生请讲。
好啊，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凡是街头的领袖或者广场上的英雄，基本上没有几个好东西，没有几个好玩意。你从那个五四运动时期啊，那个学生领袖有的人当了汉奸了，因为五四运动主要是反对日本的啊，到这个八九六四那个广场上那些个领袖那个肮脏啊，有的人让学生去死，自己脚底抹油跑了，他们的言论我就不说了。到这个2014年这个刘乔安、陈伟霆这些家伙领导的这个叫什么呢，那叫什么野百，不是野百合啊，叫什么太阳花运动啊，一个是高档援交女，一个是什么地铁上的性骚扰男，还有逃避服兵役的。所以说国民党有一位名人叫做林语堂，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感谢宁夏的高先生。不过他提到这个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事实上有很多人都把这个当年的这个六四跟台湾前几年发生的学生运动相做比较。我想很快的请这个王丹教授回应一下刚刚这位宁夏高先生好吗？
然后这位宁夏高先生应该是对台湾的情况和对海外的民主运动情况一无所知哈，他刚才发表的言论显示出他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无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跟他去计较这些哈。我只是请问他，当他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他自己做了些什么？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也继续接听台湾听众的电话。台北的黄先生您好，台北黄先生，请讲。你好。
让国民党自己讲，从民国38年起，台湾有多少人牺牲在民主运动之下，让这些人一直在现在都还在国民党跟着打击，你们都不知道，只是说国民党怎么怎么样，在大陆为什么那个六四运动会造成这个样子，因为他连就没有情书都没有，就那个让那个民主运动的这个初步计划，就一下子就发动起来罢课，什么？
感谢台北的黄先生，谢谢您。江苏刘先生您好，江苏刘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我很激动，今天有机会能跟王丹先生对话。六岁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小学生，当时的画面还记忆犹新。我记得在电视上看到过王丹、海努尔、开西先生等等。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中国大陆虽然说六四是基本上是禁忌的话题，但是大部分人没有忘记。我们其实对比如说共产党一党专政来贪污腐败也有一些不满，但是很多大陆人有点矛盾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民主化了以后，会不会又出现一些动荡？比如说像前苏联、东欧，还有一些那些阿拉伯国家，那么有些例子也摆在那，所以说有点矛盾，就是有不满，但是呢也有点，对民主呢也有点就是恐惧。另外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就当时天安门广场那个学生就。有没有伤亡？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江苏刘先生。王丹教授回应一下好吗？他说当时他发生的时候还是一位小学生。
是是是，我跟非常感谢哈，这么年轻的还能继续关心六四的问题，说明在中国的火种没有灭哈。那回答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民主是不是会出现动荡哈？我当然我也知道说在中国有很多的年轻人哈会有这样的担心，而且他们也是正面的哈，出于对国家的负责。可是我认为哈，民主是不是出现动荡是我们完全无法预测的事情，因为我们也没有去真正的推进民主，所以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拿一个未来的假设的情况哈来作为标准来决定今天我们要不要推进民主，这个本身逻辑上其实就是错误的。第二点，就像一个人游泳一样哈，他要不下水永远学不会游泳。那么虽然中国人可很担心说民主会动荡，但如果你不推行民主的话，你永远不知道怎么去把民主去做得更好。在民主发展的初期也许会有这样的那样的问题哈，可是在民主推行的过程中就会逐渐的去改善，不开始民主怎么可能来保证民主能够更稳定进行呢？那么第二个回答问题就是这东西我都忘了，但第二个问题是说六四怎么样，
人数伤亡的人数，它对于很多其实上
伤亡的人数，我想天安门广场而言啊，现在到底死多少人是没有什么定论的啊，因为在当初已经封锁得非常严密。那至少是没有在天安门广场好像进行那种大规模的屠杀，我想几千人的死亡没有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在我要指出的是在长安街上，主要的人员伤亡都是在长安街上。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相信的是1989年大概6月8号左右，中国红十字总会曾经在香港的报刊上发布了一个数据，大概是2000多人死亡。那么在第二天，所有红十字总会的高级干部都被撤职。反过来其实证明说这个数字是有相当可信性的。那当然具体的数字到底真实性如何，还要到六四翻案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从档案中发现真正实的数字。就我个人而言，我基本的估计大概就是2000多人死亡的，上万人受伤。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吴和一博士也回应了刚刚听众还有王丹教授。
好，江苏的刘先生啊，我也很感动啊，他在小时候看电视就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来问王丹先生。那么他担心这个民主一伙动荡呢，我举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台湾这30年40年的民主奋斗中间，像吕秀莲有些人下狱坐了监牢啊，但是并没有产生武装的动乱或者动乱啊，所以这个台湾的例子呢算一个活生生非常鲜明的例子。尤其现在 网络的发达，资讯的普及啊，你要做说任何的政治的诉求申诉的话，民众力量是跟在你后面的，所以这个动荡的可能性，因为这21世纪的整个的消息的发达，传播的快速，那么政府不敢违反民意，各种理由加下来呢，动荡的危险性会减到最低最低。我甚至认为，只要进一步实行民主以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福利都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所以，真的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维政当局真的要开放起来啊，要心里要放开来，不要担心。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河南的廖先生您好，河南廖先生，请讲。
喂，
请说。
喂，我看到你们美国之音啊，六四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六四讲究民主，中国现在够民主了，中国共产党够好了，你们这些人跑到美国去卖国贼啊，只是不是爱中国，你们这是一家败类，我不相信你们。
好的，谢谢河南的廖先生发表您个人的评论。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辽宁孙先生，请讲。
哎，你好。首先要说的是，六四民主运动已经过去28年了，向海外的民运人士问好，你在他乡还好吗？一句温柔的话语，胜似万钧雷霆。哎，你好。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打电话进来。我们在脸书上有很多留言，我这边选择两个来念一念分享后，请两位来宾来做个总结。第一位，这位听众表示说，28年过去了，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不清不楚，他问说这个族群是不是没救了。另外一位听众他说，六四他每天都在，他指的应该是每年都在广场，一切看到恍如昨日，怎么能够忘记？六四就像套在中共脖子上的一条绞索，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勒越紧，最后勒死他。我想先请王丹教授回应一下刚才听众的发言，还有这个网友的评论哦，尤其是有一位听众说，28年过去了，中共够民主了吗？王丹教授。
刚才有位廖先生在那，首先我说这个听起来他应该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啊，但是张嘴就这样喷粪啊，这种谩骂也说明他这个人的人品实在是非常的低下。那当然他也提到说我们是卖国贼，这个更好笑，只能更加显示他的浅薄啊。就是要卖一个国家，当然是要有拥有这个国家的权利的人才能卖啊，我们想卖还卖不了，我们没有卖国贼的资格，当卖国贼的资格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当卖国贼的资格，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啊。当然那他就是来主要是来骂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奇怪啊，没什么可理他的，一个五毛而已哈。那其实我非常赞同刚才有位网络上的朋友的发言，就是六四其实它真的就是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啊，中共以为说用暴力的手段一时的能够镇压住人民的起义啊，他就觉得他是一个成功。可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哈，你只要犯下这样的罪行，早晚就会有所报应啊，人间的事，人类之间的事都是如此，更何况一个国家的行为。那共产党我相信他们自己内心也很清楚，自己当年所做的事情是一个罪行。那么原中共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去世的前曾经讲过，说六四这件事啊，不仅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犯下的罪行。我想连中共高官都有这样的认识的话，你就知道说六四这件事对于中共形成的那种心理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才是他们28年之后到今天仍然到六四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根本原因。这就像一个杀人犯，只要他没受到法律制裁，他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再接听一位电话，再请这个乌黑博士来回应啊。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发言。
喂，你好啊，能听见吗？
听得见，请讲，黄先生。
哎，你好，正如刽子手李鹏所言，如果不采取果断的措施，将要葬送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所以他们不舍得还政于民，只能独裁专政于民，和暴力血腥镇压，所以他们不会不择手段来保卫他们的政权。另一方面，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也需要人民付出以血还血、以眼还牙、以牙还牙的革命代价，不能依靠任何人。所以实现民主的中国，为了未来国歌可以这样唱： 喜爱不愿做奴隶的人民，我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冒着法西斯共匪的炮火前进，前进，再前进，否则只能等着共产党的自然衰落、败亡、瓦解，像前苏联那样的解体崩溃。好，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有一位网友也在这个脸书上留言说，虽然说目前啊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但是他认为只要现在50岁的人能够活到80岁，他认为六四的理念就会传承下去。就像王丹教授讲的，火种是不会灭的。吴和义博士，
好的，刚刚这个廖先生说，他大陆已经够民主，其实大陆是全世界最不民主的国家之一啊。你看，2008年 YouTube 就不能看见了哈。那么现在 Facebook 根本就看不见，那你要上网，现在翻墙，最近两三个月开始中共禁止翻墙，所以大陆的老百姓呢完全被封闭住了啊，这是很让人痛心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寡一个六四的六四的酒要卖，四君子都要下监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跟世界上的潮流无法相比的。所以民主是在前头，你不能往后走，这些蔡英文讲了。所以这个潮流是不能挡的，何况经济现在蓬勃发展，它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很一带一路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唯一欠缺的就是民主啊，自由、法治、人权。那么这个欠缺是老百姓越来越渴望，所以海外台湾大陆内部各地人民力量必须要慢慢起来啊，要推动这个事情。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跟吴和义博士。那么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请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还要请来宾继续为您剖析28年后中共真的够民主了吗？中共政权又面临了什么样的危机？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